愿你们平安。
平安。
人生就像双轨车道，那一边呢是平安，另外一边呢是不安，一边呢是欢乐，另外一边呢是痛苦。那在圣经里头，它告诉我们，人生的一方面好像是青草地，可安息的水边，那是这个比喻。我们像一头羊，有草，有水，你看那画面很美，很平静，很惬意，很舒服。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生活不想下去，我们觉得不需要上帝，我们觉得有神和没有神都没有关系。有人打电话给你做礼拜，请你来教会，你觉得打搅你，你觉得很烦人，甚至请你来教会，你就觉得很烦很讨厌。为什么？有草有水就够了，生活就是这样下去。但是轨道的一方面，另外一边呢是死因的忧虑。你突然会觉得人生不仅仅是有草有水清草，我有一天突然发现我还有死因的忧虑。婚姻突然会崩溃，身体突然出了大问题，你的儿女突然出了大问题，你的工作突然出了问题，你就是死因的忧虑当中。这个时候你恐惧，你胆战，你怀疑，哭泣，在争吵地上，你说上帝，你不要烦我，我不需要你。你说基督徒吗？是是是，但是你最好不要打搅我，我现在生活好得很。在死因痛苦当中，哇，是哪里在哪里？是哪里在哪里？就是人生就是双轨车道，人生都有这样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上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平安，那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平安。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祷告说上帝给我平安。我们写很多的赞美诗来歌颂祥和宁静平安的生活，你见不到一首赞美诗来赞美艰难困苦和灾难。我们都想往毫不知足信了耶稣以后，他感觉得世界上是有苦难，你基督讲在世上有苦难，我们不要幻想这个世界没有苦难，这个世界是有苦难的。但是基督徒也有苦难吗？基督徒也会有艰难困苦苦难，我们会有。那遇到这个困苦和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说不知道为什么的苦难会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也会有苦难，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个世界有艰难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知道这个答案。但上帝允许有苦难、有痛苦、有苦痛的存在，是因为这些苦痛一定是有意义的。我们中间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从来没有见过麻风病人，知道麻风病人很多人是没有手指的，也没有脚趾，知道为什么？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痛感，没有痛感，有这个手放在火上面烧了还感觉得到，结果手指没有，他的脚踩到一个钉子上面那不痛。所以治疗麻风病人的人，因为他不痛，怎么让麻风病人要恢复这种痛感还没有。所以这世界当中有苦难，为什么上帝允许它存在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苦难存在一定是有它的意义。前几年中国发生汶川大地震，最近又发生这个泥石流啊，我们不希望有苦难，不希望有个灾难和艰难，但是灾难的存在就是唤醒了许多人的怜悯之心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因为过去我们习惯青草地啊，有水有羊有山有水，生活非常的狭义。但是有一天到困苦来临的时候，我们震惊当中，我们的怜悯心被唤醒。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经过艰难进入困苦之后，你发现你的身上接受了许多美的果子，你变得更柔和，你变得更谦卑，你变得更宽容，更体谅别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如果你自己人生经历过这些东西， 你更体谅别人，更能怜悯别人，你的生活非常谦卑，你知道我们非常脆弱，但是我们知道自己放了，但是最好将来不要领到我，苦难不要领到我。我一般是这么认为，就是不需要领到我，苦难不要领到我。但弟兄姐妹，我今天做分享的信息，苦难领到一个人，艰难领到一个人，困苦领到一个人，他一定会改变你，他一定会改变你。有的人应该是更刚硬，更抱怨，整天看到生活的阴暗面，但有些人经过艰难困苦之后，变得更喜乐，更刚强，被紧紧抓住上面。他知道我的生命不能没有神，那苦难一定会改变你，苦难一定会训练一个人，让你心里要不就没有了，要不你心里面越来越刚强。而且苦难艰难会让你的灵性变成更高的一个层次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讲一下生活当中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今天讲，下一周也讲，下面两次我都会讲同样的信息。我们不是在解释为什么会有苦难，当然我们建筑的时候就给我们答案，但今天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流泪的时候，我们痛苦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解决？这个在这十篇十六篇非常的出名，第二篇非常出名。我为什么要讲这样的事情？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也没有任何的艰难，非常的好。大部分一生要经过任何的艰难，可能不大可能，没有个人一生没有一点点的艰难。但是你现在没有一个艰难，你听到这个信息以后，你去安慰那些在艰难困苦的弟兄姐妹们，神叫我们有哀哭的人。如果你在艰难当中，他会给你说这样的话，用你的心来说出，让你知道怎么样在艰难当中变成刚强者。那这段赞美诗啊，这首诗篇十六篇非常出名。马丁路德在痛苦的时候，就这首诗，他常常会背诵。他写了一首赞美诗，叫《坚固保障歌》啊，《坚固保障歌》。保障歌，他在困苦的时期，他一个朋友跟着他，要不起来唱赞美诗，他们就唱十篇、四十六篇。中世纪的时候，唱赞美诗就是唱十篇的，唱十篇、十篇可以唱，那起来唱，他们唱这首诗。这首诗非常的美，亲爱的听众，三个段落非常清楚，你看每一个段落都有希拉、希拉、希拉、希拉是什么？你的生活的脚步太快了，生活节奏太快了。希腊会让你听听讲，想一想，想一想，思一思，考虑考虑考虑，安静思想一下。你知道墨西哥人有一句话，说不要跑得太快，你的灵魂躲在后面，可不要太快了。所以三段很清楚，三段想告诉你从三个角度让你认识什么，三段是从三个角度让你认识你的事情，三段就是告诉你在苦难当中三 steps 三个阶梯，你怎样一层一层的走下去，在苦难当中、艰难当中能站得稳，在艰难当中能忍受上帝的扶持。愿主这样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至高至大的主啊，谢谢你创造我们，谢谢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认识你是我们的主。你创造我们，教导我们要敬拜你，因为我们需要你。离开你，我们失去生命的根子，失去生命的家园，生命没有安慰，没有死亡，生命也没有定向。我们在艰难困苦当中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未来所。教导我们敬拜你，教导我们仰望你，教导我们眼睛注视你。你是我们大能的宝地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你是我的山寨，你是我们的力量。基督牺牲为我们死，好像我们可以进入你的避难所。圣灵现住在我们的里，好像基督的能力可以在我们身上显出来。愿你的使命的心蒙你洁净，愿我们祷告赞美能踏到你的宝座面前。我们祷告谢谢皇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这三段经文是三段话，第一段话给你人生第一个方面， 就地动山摇。你看那个地动山摇，生活本来就是这样，这边是大海，这边是高山，大海，你欣赏大海的浩瀚，到海边去游泳，到海边去度假，跟孩子玩耍，就是生活太大海啊，你真可爱。我前几年每年都到海边去看看，一到海边看的时候，就心很开阔啊，大海很美。那这边是高山，我们欣赏山的雄伟，我们爬山，站在山顶上观赏不错啊。这是山，这是水，山水之间界限分明，生活非常有秩序。弟兄姐妹，生活中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非常有秩序，到突然间，你的秩序全乱，生活一片乱。为什么？山崩裂，大海翻腾，大地颤抖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这里，这段经文说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读第一段话来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神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随改变，山随摇动到打上，其中的水随通通宽，山随起海涨的颤抖，我们也会怕。给你人生一个画面，天崩地裂，大地的颤抖，大海的翻腾，大山的崩溃。我们人生经历一个极大的灾难，就是地震，可能是很小，中国的云南啊，不是零几年，我忘了，汶川大地震就是一个场面。然后是东南亚的那个海啸，顷刻间几十万人的生命就消失了，汶川大地震十万中国人都没消失，就是这样一个经历。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当基督再来之前，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，不会是越来越少。你千万不要幻想人生就是青草地可安息的水边，人生就是这么一帆风顺的下去。如果你读圣经，当基督再来之前，这种问题是越来越多。有一天你看到众星会坠落，大地会颤抖，每一样东西你能把握住。那这儿告诉你，在人生当中，他不仅是讲到大自然发生这种大灾难，还讲到人生发生大灾难，像地震一般临到你家里，或者怎么办？这些年看到网上，中国大陆一个孩子来自在一个地方读书，突然消失了，已经生了20多天，是不是？大家还知道这个事情吗？这地方的父亲和母亲，这个里面是唯一的、唯一的一个孩子，他的父亲、他的母亲。他们天地山也崩裂，大海也在翻腾，大地在颤抖，一家人正在经历这样的天崩地裂的这种生活情景。我们在与弟兄姐妹那也经历过这样，突然医生告诉你说，我告诉你，你生了癌症，你的人生经历极大的震动，地震来临，天崩地裂，你经历的东西突然什么事也没有，被骗了。这个时候天崩地裂，你人生往哪儿去？今天重点不要问，圣经是非常真实的，告诉你，人生有的时候会遇到这种事情。在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你孩子出了问题，你经济身体出了问题，你经济出了问题，你工作出了问题，怎么办？地震来了。所以第一个场面让你看到天崩地裂，这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有怀疑，然后是恐惧。基督徒，我是上帝的孩子。怎么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？我们有这样的问题，我是上帝的孩子，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？这是信心遭受试炼的时候，信心面临很大的挑战的时候。我记得这么痛苦，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个事情临到我？当你在享受青草地可安息水边的时候，你从来不会说，上帝为什么让我这么好的生活？一到海边度假的时候，从来不说，上帝为什么让我停假度假，享受这么好的生活？你从来不会这个问题，因为工作很稳定。你家庭生活很好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说上天为什么这么好事临到我，你从来不问。但是当我们困苦临到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问上帝，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家？为什么我生病？为什么我家庭出了这种问题？我们有了工作不是？更要命的是什么？对不是跟责来说他无所谓，太笨怎么办？认命吧，他没有避难处，但是上帝的儿女的处在困苦当中大大的不一样。 但现在有个挑战，挑战在哪里？如果你是很敬畏神的人，也爱上帝，你在教会中日新服侍，突然遇到这么大的一个地震，你的心中就更加不平了，也更加怀疑了。我这么样爱上帝，我这么样去热心帮助别人，我这么样服侍神，为什么这个事要轮到我？我已经北上，难道你不保护我吗？我真的对你好，上帝啊，难道你不能对我更好一点吗？那这个时候地方，我们的心中会非常不安。我觉得上帝不管我，我对他那么好，他对我不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生活当中，上帝有的时候经常打破我们的想法。我对上帝好，上帝要对我好，啊，一种焦虑的观念。然后弟兄姐妹，我下面要讲一个问题，但今天不是讲这个问题，我是讲在这种天崩地裂的时候，天崩地裂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是有极大的一个挑战。在天崩地裂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受到很大的试验。当我们遇到这种天崩地裂场面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的本质开始说，你的信心像纸一样呢，还像木头一样呢，还像镜子一样呢，就显出来。如果你的信心像纸一样，风一吹就刮；如果像木头一样，点个火它就烧；如果像镜子一样，它在这种艰难当中，这个镜子变得更纯，变得更柔软，变得晶晶莹。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：你们经过思念的后，你的心性变成比那像能坏的金子一样保护了。那我现在讲的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当我们在这种艰难当中，我们怎么办？人在这种大困苦的面前，最怕的问题就是心中。在天崩啊，天崩地裂的时候，最要命的是你的那种恐惧。你们听好多人都说嘛，在很多人身上大病之后，杀死他的恐惧毁了一个人。当你家中出问题的时候，遇到艰难的时候，最大的问题是你的恐惧，然后怀疑，然后心里面积累，怀疑、气馁、恐惧。关键因素是什么？没有，我们的信心开始掉下来。信心没有了，恐惧就大了。这边信心越来越小，这边的恐惧就越来越高。但如果呢，你这边信心越来越强，它的恐惧就慢慢减少。那所以这个圣经告诉你，当你看到这几个画面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个圣经在教导我们：我们是上帝的孩子，要认识神。我们人人都在寻找避难所。没有一个人不寻找避难所。你为什么把银行谈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的心都很踏实？因为银行就是你的避难所。因为你们找工作找到很大的公司和稳定的公司，并且安全保障你的生活，那就是你的避难所。你找医生看病的时候，找到最好的医生，你的心中有避难所，他可以照顾我的身体。弟兄姐妹，这个银行里这个好的医生、这好的工作，全是好的。但到天崩地裂的时候，人家的避难所没有人真正帮助我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你的信心看到什么地方？如果一般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是什么？我们祷告主啊，春让山不要容易，大海不要翻涌，让山归山，水归水，让我生活有秩序。我们一般是这样祷告的。那有人教导你说，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相信啊，山一定不会移，山就在这儿，水就在这儿，你想这样有就一定有。你想得了就得了，我们一般这样教导你，但真正告诉你什么呢？不是这个样子，不是这个样子。你在艰难困苦中的时候，地动山摇的时候，你最需要的，你的思想不是神啊，你要把山挪走，把水给它平静，神一定这么做。但这个时候你的信心是看什么？我下一张图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世间没有真正的避难所。我们过去建造那些避难所，很快就土崩瓦解。那这儿给你一个避难所，让你看到这里是你避难所的这个上帝，他是用手心养出水，大西洋、太阳的水，在他的面前不过是他的手掌之中。这个大山，这个苍天、世界、这个宇宙，在他骨头之间就这么大，他用地上伸斗把地上尘 可以把它整装起来，用彻底来称山林。这边告诉你什么？如果你只看到大山在崩裂，大地在颤抖，大海在翻腾，我们心中就充满了恐惧。为什么？你根本不能控制大山飙涌到海市，大水飙翻腾，那是不是你能控制？你说 S 爆让它飙不散，不是你能控制的，弟兄姐妹。工作你不要失去你的工作，这不是你能控制的，知道吗？婚姻啊会崩溃，也不能完全是你能控制，怎么办？我们的主啊，求你让我山不要崩溃，大地不要沦陷。这时候呢，你要看我孩子，他说我是你的避难所，我比山更大，我比水更浩瀚，山是我造的，水也是我造的。所以在第一故事告诉我，在天崩地裂的时候，你眼睛只能看到大海，只能看到高山，你的心会一直是摇摆，里面会充满了恐惧。依然说，当你看到天崩地裂的时候，让我们学会知道神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是创造万有的主，主你帮我带进苦难当中，你有一个能力。你知道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，耶稣在海上的时候，门徒在海上摇橹痛苦，突然风暴了，根子船开了颠簸，船开了淹没，门徒都呼喊：“抓，快来救我，快来救！”耶稣站起来对大海风浪说：“平了吧，亲们，不是你能平静风浪，而耶稣能平静风浪。”那这儿讲的是什么？一个人不在风浪当中，你永远不认识耶稣，你永远不认识。你在风浪当中认识耶稣，这个平静的风浪。我们在天崩地裂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一个避难所。谁是我们的避难所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你自己的避难所。你苦苦经历了几十年，那就不能成为你的避难所。就苦难迫使你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苦难迫使你向上帝谦卑，苦难迫使你依靠上帝，迫使你向上帝呼喊：“主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”所以苦难是让我们更加靠近上帝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给你第二个场面，给你看到第二幅画。第一个画让你看到信心经过思念，让你怀疑，让你恐惧，迫使你仰望上帝，上帝呼喊，让你看人生第二幅画。这个画面跟第一个画面完全不一样。第一个画面是混乱，是没有秩序，是地动，是山摇。第二个画面有动有静。我们一起来读来。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岔是神的臣关系，这臣就是知道的巨物的圣所，神在其中，臣便不动摇。到天亮，神便发怒，外邦喧嚷，万国动摇，神发声，地面摇晃，万军之耶和华永远不在，雅各的神是我的避难所。行吧，弟兄姐妹，这给你看第二幅画。第二幅画是什么？第二幅画跟第一幅画不太一样，不太翻。相反，这一条静静的溪流，水在静静的流。第一幅画里头，大山在崩裂，大山如同海星。第二幅画看到一座城，这个城是非常的坚固。那应该是指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非常美丽，但是后来西西家王的时候开了一条水渠，通过这个城里，就是城里有水，城里非常稳固，这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画面。但是呢，城外呢，看看这儿。外邦喧嚷，兵国动摇，万一上去混乱，这个城里头都非常安静。你看到这个画面是有动有静，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，动中有动。这是看到人第二个画面。第一个画面，我们恐惧，我们战惊，我们惊慌，我们喊主啊，我自己的避难所没有了，神啊，你是我的避难所。画里头抬起眼来，仰望创造宇宙的神。他说我们第二话让你看到，哎，外面很乱，左派右派在打仗，战争的硝烟到处在弥漫，道德一日不如一天，股票不上不下，政治非常的腐败。你看整个周围好像很混乱，但是有一座城，它也非常的稳固。这是讲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世界是永永远远都是外邦喧嚷，内国动摇。现在我们到外面去旅游，你心中都很紧张。大队众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恐惧，因为你怕，是吧？你怕人炸弹，你怕的。那你全是一种东西，你防不胜防。他 但这里有一座城，这个城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这个城不仅是在耶路撒冷，也是我们心中的耶路撒冷。实际上，常常讲我们的灵魂就是一个耶路撒冷。让这个城呢稳固不动的是什么？不是你有自己，不是你刚强，而是上帝住在你的里。这是信心的秘诀，一个是信心挑战，第二个是讲信心的秘诀是什么？神在这城里，神在我们的灵魂当中，神与我们同在，这是关键的原因。人在艰难当中，你独自面对，你独自面对的波浪的时候，挑战的时候，你恐惧。这是这儿告诉你们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这个城才能坚固。我问你，这么多的困难在围绕我，我怎么心能坚定？据说这首诗是以西西家王为例子。当时西西家王是一个小国家，我下面要给讲到。薛亚是一个大的帝国，他有20万军队围困这个小城，这个小城很快到毁灭。我怎么来心中的女子？不可能的，人做不到上帝做到。上帝派他的使者，一个晚上杀死了18万5千西西家王，这是军人。仓皇退跑回到叙利亚，所以耶路撒冷城仍然稳定。这是告诉你，这是外面非常的喧嚣，这个世界一定崩溃。上帝在这里，这是我平安的根源，这是这个城坚固的根源。在苦难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这个神不在这儿，神要在这儿就不应该有这个艰难，我们这么认为，对不对？如果神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有困难，我有困难，那神不在我，不与我同在，这是我们的逻辑。但是不是这样？下一张是吧？下一张，你看看圣经里头，在单眼有第三章，有三个年轻人，三个人是亚伯的哥，三个有才华，有灵性，有文学，为众人。可是当时尼布贾尼撒王，就像现在的美国总统一样，那时候巴比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。那这个国王还有自我敬拜，他造一个很大的一个金像，让所有的人都来朝拜这个金像。这三个年轻人，他说我们是敬拜神的，我们绝对不会拜偶像。所以呢，他的对手就抓住这三个年轻人，因为他们嫉妒这三个年轻人，他们又是犹太人，又不是波斯人，而且他位置爬得很高，那别人为什么不如他高就嫉妒他？而且他现在造了一个把柄，他们不拜偶像，只拜真神，所以时候到了。机会来了，他们把这三个人抓住，要丢入火炉了。当时尼布贾尼撒王有个命令，凡是会拜偶像的人，被抛进这个火炉。面对这个死还是生的选择的时候，如果你拜偶像，你就生，你做官，你享受美好生活；如果你拜耶和华，对不起，你的死送到火炉当中，要服命。在生死之间，你看这年轻人怎么说的？他怎么说？尼布贾尼撒啊，他都不害怕我。那尼布贾尼撒啊，这件事我不必要回答你，因为尼布贾尼撒，我告诉你，上帝不能救你。你看看你现在在我的手中，你的神根本不能救你。所以三个年轻人说：“尼布贾尼撒，这件事情我不必要回答你。即便如此，我所侍奉的神也叫我们六口的窑中救出来，他不能救我们不理你使你的神，这是信心，兄弟们，这是信心。”一边是一个国王，全世界最庞大帝国的国王，权势遮天，一句话就让你灰飞烟灭。在这个权势面前，他的信心极大。我的神能把我从火窑中救出来，这是信心。下面一句话说：“这把劫祸不然，即使我的神没有把我从火炉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你当知道，我们绝不侍奉你，我要侍奉。”这叫信心连通。我相信我的神能把我从火窑中救出来，即使他不救我，我还要敬拜我的神。这叫信心连通。那结果呢？神有没有救他呢？我想好多犹太人给他祷告，主啊，你救他，你救他，赶快救他。有没有救他呢？然后你祷告，你怎么祷告？主啊，让巴比伦的王改变他的心吧。哦，主啊，让那个火炉啊，突然就熄灭了。那我们干什么祷告，对不对？哦，让王心一改了。后来呢，正好下大雨，这火炉烧不着。那我们都会这样祷告。 但是上帝没有提醒他们。结果这三个人真的被掏心掏肚的，你不提醒他，我非常的愤怒。他让人把虎的肋骨之下刺背，结果有些抬这三个人捆起，把这三个人然后扔进虎里，这士兵们靠近虎，就被那个强烈的热浪给烤死。这三个人抛进去之后，你不觉得好啊？这个王在远远看着这三个人在虎当中双被烧死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们进去以后，三个人仍然在虎当中仍然游走，在行走，而且不是三个人。中间还有一个四位，抛弃这三个人，可是看到你是第四个人，第四个是像谁？像人子。那个人子是谁？道身、肉身之体的灵跟他们在一起。当你听到圣经这样一个神迹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问题？亲爱的兄弟，神在告诉我们一个重大的那个秘诀，信心的秘诀。什么秘诀？神没有掳走这个，神也没有改变一步斩草我们的心，但神说了一件事，神在火窑当中与三个年轻人同行，神在火炉当中与他们同行。你在困苦当中的时候，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，没有人理解你，也没有人真的帮助你。你看这个神没有在这儿，如果你在这儿，你要把火炉给挪走，你才是在我身边。现在你根本不用我走在，但恰恰相反，在火炉当中，上帝与他同行；在火中，你在艰难当中的时候，神在这样与你同行。那有人说，如果神与我同在，应该让这个大火熄灭。那没有，火炉是上是一目监察王造，神允许他去造，造这个火窑，但控制火的温度是谁啊？控制火温度是上帝。你在困苦当中控制这个火的温度，是上帝。上帝从来没有离开你。所以我们信心经过试验以后，你信心要变成刚强的秘诀是什么？永远不要忘记，上帝没有离开你，上帝在你生命当中。有的时候我们会流泪，我们会流泪，主啊，你擦干我的眼泪。这样我们就忘了，上帝没擦干我们的眼泪。就像这孩子呀，他一哭，啊，我要面包，我要巧克力，妈妈一看到你哭了，马上来把巧克力给你，啊，把糖给你，眼睛羊水抹一抹，擦一擦，哈哈大笑。为什么？我要的是神，是我欢笑，这叫擦干的眼泪。当我们在艰难当中，在困苦当中的时候，我说上帝，你要擦干我的眼泪，给我所要的一切。那上帝怎么做？上帝不应怎么做？上帝怎么做呢？这是耶稣给我们耐力。当我们在困苦中的时候，上帝在你身边。实际上，上帝把你的眼泪收在膝盖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经文，直到有一天我找到灵修的时候，上帝读了一个经文给我心说话：你在流泪的时候，把你的眼收在膝盖。如果你在门边，我在这儿，我怎么收你眼泪？是不是？如果他的眼泪呢是在皮带，我是一定是靠近你，在你身边。你流下一滴眼泪，我收起你的眼泪；你流下两滴眼泪，我收起两滴眼泪。我把你的眼泪放在我的皮带里。你说上帝太滑稽了，你明明在我的身边，你把我的苦难挪走就好了，把我眼泪擦干就好了。你为什么要收集我的眼泪，而不擦干我的眼泪呢？这是我们的逻辑，亲爱的兄弟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的逻辑是上帝，你擦干我的眼泪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上帝有他的眼睛，我们真的不明白。当然在天上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在他身边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艰难当中，上帝在我们身边，他在数算我们的眼泪。你说为什么这么做？这个孩子啊，你在火炉当中，我与你同行。高山崩裂的时候，大海翻腾的时候，大地颤抖的时候，我与你同行，我与你同行。你在火炉中的时候，我与你同行；你在流泪的时候，我在你身边跟你同行。我在你身边，从来没有离开过你。所以你在患难当中，在艰难当中，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你。这个信心进入思念以后，变成刚强。但是我们的问题是：主啊，如果你与我同在，就不应该有火炉。 主啊，你要与我同在，你不应该有大山暴烈。主啊，你要与我同在，你不应该生病。主啊，你与我同在，你不应该失业。主啊，你与我同在，我的孩子你不应该出问题。哦，神不一定完全有错。有的时候，神他把你所有的来都问，神可以怎么做？但有的时候，神说：“孩子啊，我现在不擦干你的眼泪，我把你的眼泪吸到我的天。”刚刚有一次在天上的时候，看到你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孩子啊，这儿来看，这里面全是珠宝。”你说上帝为什么把珠宝给我？上帝说：“你的每一滴眼泪都变成珠宝，也不知道你做什么，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但是我知道。”所以第三个场面是什么？到了第三层画的时候，在下面一张，下第三层画的时候，这幅画就充满了土地。第一幅画面是地动山摇，第二幅画是有动土地，到了第三幅画一片平静。比如请弟兄姐妹起来读一段经文好吗？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，看他使地怎样荒凉，他使其倒立到地极，把直沟沟灌乡，把战车战车横扫在谷中。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谁，我必在太阳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万军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你看到这儿，一片宁静，战争已经结束。战争已经结束，弓被折断，枪被抛弃，战车被焚烧，上帝紫旗倒立。前面是打仗，那现在是安息，安息是平静。在苦难当中，这三幅画面包括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经历。当艰难来临的时候，天崩地裂，那时候挑战我们的信心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发现神与我同在，这样外面虽然外面非常的喧闹，但是我里头是为什么说神与我同在？外面还有很多的问题。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，一天平静，一天安息。为什么一天安息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一天安息？下面一句话说：“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”你们有一个记得的话，你们也是这样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弟兄姐妹，神是个绝对主权的上帝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临到你不经过他的手指，要么是他允许，要么是他定命临到我们生命中。这是主权的上帝。这个上帝是个什么上帝呢？是万军之耶和华。什么叫万军？他大能的上帝，两个天使都毁灭整个所罗门啊！一个天使让叙利亚军队十八万顷刻之间要毁灭。上帝不是没有一个人类，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，他创造山，创造水，创造大地，大地颤抖，大山崩溃，大海翻腾，下不了大地。不是上帝说：“哎呦，我控制不了这个局面。”不是。就是上帝是个万军之耶和华，然后呢，上帝是雅各的神。什么叫雅各的神？有人说：“哎呀，因为我不大虔诚，所以上帝不爱我，不爱我。我不大爱上帝，所以上帝不爱我。”弟兄姐妹，实际上雅各的神不讲，这儿没有提亚伯拉罕的神的神。雅各是一个，按照我们现代人来说吧，他开始时是很混蛋的人。他对上帝没有兴趣，可是就在逃亡的时候，前面看不到路，后面有加特隆，在人生极大困境的时候，又是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在孤单恐惧当中，上帝主动向他显现。雅各的神就告诉你，上帝看的不是你，又多么神圣、高贵、充满了义，他在爱你，不是你。无论什么样的人，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都可以救你。所以上帝是大能的上帝，可以很远的。但第二几句话让我们去听，这个安慰也让我们去纠结一下。 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谁。Be still and know I am God。 这安慰的是什么？ Be still。 Be still。 我们在艰难的时候，婚姻苦难的时候，你心里非常的疲惫，你生病的时候，你的身体累，你的心也很累，因为你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。你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你的心也不知道今天在什么地方。有的时候我们想着我们人所有的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，要把我们的明天控制在我们的手上，要看到我所想看到那个结局，我们要这么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心里不安，外面很乱，我们心也很乱。所以先生说，难道不要乱 ？Be still， 也要休息一下。他说：“是的，我太累了，我需要休息一下。工作压到我喘不过气，婚姻压到我喘不过气，我的疾病压到我喘不过气，我心中真的很紧张、很痛苦。有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在极大的疾病当中痛苦，于是那时候我的心都很痛。”放心，不担心。然后我睡不着。这时候神说 ：“Be still， 你要休息。”在希腊希伯来文里 ，“Be still and know I am God” 这两个祈使，两个祈使句放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它强调了后面要知道我是神，你不是神，你不能控制你的明天，你不能控制你心的结局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个疾病明天会如何，你不知道。但你希望来控制这边的结局，你不知道你的儿女将来怎么样，你不能控制这个结局。你说我因为我知道我不能控制将来的结局，所以我忙啊，我要想办法来接到避难所，我用所有的方法来接到这个避难所。所以我一见到疲惫，一见到疲惫，神说仗你大我大，不是你大，是我大。你现在需要你休息，休息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得你了，放下吧，你控制不了，你睡不我吧。痛苦和艰难中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心放不下，我们想控制这个局面，你控制不了。神不是说你什么事都不做，有病不看，实际上没有什么事，没有工作说我要去找工作，神不是让你修炼就是你的心灵里头，你要想控制自己，要改变自己，你做不到。很多事情你做过了，可你的心里面还很疲惫，还很累。再说孩子啊，来到我的面前，来到我的面前，放下你的这个地方，顺服我，顺服我。这个叫因信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神。当你真的在神的面前安定下来的时候，生命在心中在流动，因为你里头已经定了，你的里头恐惧慢慢消失，惊慌慢慢的消失，那个疲惫慢慢的恢复，这个时候你里面开始不一样。神在这个时候教导我，教导是什么？孩子啊，你在世上拥有的这一切啊，你世界上拥有的这个房子啊、车子啊、名誉啊、快乐啊、这些东西啊，像什么？就像个玩具一样，小玩具啊，小玩具一样。小玩具的，当你真实上去的时候，你把身上所开的所有的一切，看看不过是个破旧的玩具。如果这些破旧的玩具丢了，你丢了，你丢了破旧的玩具，你还拥有上，拥有上，你就是个赢家，你就不是个输家。当你在安定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你发现一切的安乐，一切的舒适，就像什么呢？在生活中很安逸很舒服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一个旅馆，那么有个站。孩子说：“我上次说，孩子啊，人生就是一条旅程。你现在很舒服，生活很享受，但是一直在旅，客栈里也还没有保证。如果机会失去就失去了，也还没有回家。这叫了解顺服在神面前，心里面。”知道我的主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他与我同在。我已经知道我所有的力量来处理这些问题，把结局 仰望在神的面前。神啊，我仰望你，我多靠你，我现在不敢所求可靠，我不能控制明天，我不能控制大山不要崩溃，大海不要翻腾，大地不要颤抖。主啊，这是不是我能做的，我也顺服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仰望你的恩赐的安息在什么面前，你说难不难？你说难不难？这神给你在苦难当中走过了山谷，第一步是看到神的权柄，第二步是看到神在我身边的存在，第三步看到神在你 fight。 进入生活当中，人生要 fight， 永远不要不要放弃，要 fight， 要征战。但因为也是会让你死了，好多时间都是你的问题。主啊，我愿意顺服在你面前，愿意自己做主。啊，这是你的心要安稳，你的心要安静。你心如果安静的时候，你里面就变，你里面就变。我再想想一个问题：我们家兄弟叫雅各，雅各年老的时候养了一个孩子，就是聪明、伶俐、可爱、偏爱的孩子。可是这个孩子被出卖了，他是在相视。雅各祷告不祷告？雅各是天天祷告，我想他天天祷告，流泪祷告。主啊，把我的儿子带回来，把我的儿子带回家。上帝有没有听他祷告？没有。那约瑟有没有祷告？约瑟在坑中的时候，在监牢里的时候，被人诬陷的时候，关在监牢里的时候，语言不通的时候，他因为祷告，主啊，你把我带回到我父亲的身边。谁有没有跟他的？有没有？没有啊。我们想，主啊，如果你在这儿，你把我儿子带回来；实际上，如果你在这儿，你把我带回到我父亲的身边，这是我的祷告。神怎么做？神怎么做？神说：“你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如果上帝按照雅各所祷告的，他们儿子回到他的身边。”他家里多了一位牧羊人，对不对？多了一个放羊，他就不能成为宰相。后来雅各的儿子就是成为宰相。他经过这个患难，是为上帝的百姓预备道路。有的时候我们经过患难，不是你个人的罪造成的，是上帝透过这个患难在预备周围的人，过来预备前面的道路。我永远不知道，是我们说不准。顺服神，主啊，你很独立，你无论怎么引导我顺服你，你是善良的神，你不是邪恶的神，你的意念包括我的意念，我也顺服在你面前。主啊，我在你的身，我在火窑当中求你给我的心。有的时候信心要成为得胜的信心，相当困难。我家老二因为他要吃顿鸡腿，我就带他去，我说我们大概走到鸡腿，大概要走30多公里。那开始走的时候，他兴高采烈的，一边讲，讲的是眉飞色舞的，开心的，因为前面光讲清楚要吃要打击了，对不对？也很开心。走了一段路程之后，他太问了：“阿姨，走错了，我们不是去吃炸鸡店吗？你好像是不对吧？”我说：“不是对的。”他说：“你相信在，我一定会带你去炸鸡店。”在走的路上，他的话越来越少。为什么知道他已经在怀疑我到底是真的带我去什么大的店？那条小路的时候，那个小路上长满树，那个树荫很浓，知道吗？这是我的阿姨，这个地方是树荫，又好怕人，硬生生的，你搞错了，你搞错了，但你不是对，你错了，但你，我说我错，我说你 trust 在你，对不对？他一定带你去炸鸡店。然后到了过马路的时候，车辆很多很多，你看不到炸鸡店。丹尼，搞错了！你真的带我去炸鸡店吗？你看这儿这么多的车，你怎么带我去啊？我说来来来，我牵着你的手，然后走过马路，然后绕过一圈，看到炸鸡店的牌子，哦，丹尼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兄姐妹，这个牌子跟着我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的时候，他头脑很清楚，他很熟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就弄不对的时候，但他想那个路。应该是他的那个样子，就跟他转不一样的时候，他就回应他。那新鲜是什么？新鲜是决定 trust。我说你 trust 给他，对，信任给他，你的爸爸，爸爸一定要把你带到大里面去。 后来在医院送他吃的时候，我说发现有没有把你带错的地方，他说没有，因为你真的安心，我完全不考虑 trust 或者 value， 他在你当中就是三个画面，三个画面，第一个是天崩地裂，那是测验我们心情的时候；第二个画面有动力剂，让你心情是平的；第三个画面一定记得，上帝耶稣基督也为我们成就了，我们在基督的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，基督是我们的藏身处，主你牵拉我的手与我同行，我在火窑当中，主你与我同行，我在深水当中，主你与我同行，我见到我自己的时候，熬夜我解决的时候，虽然我们不懂，但是主你顺服在你面前，我的命我的心属于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你看看周围啊，一片混乱，周围是一片混乱，你根本不知道神在哪，你有工作有问题，身体也出了问题，儿女也出了问题，人际关系也出了问题，好像整个天地在摇摆不定的时候，你说神在哪儿？这个时候仰望神的唯一方式是什么？那就是十字架。你仰望耶稣的十字架，你知道神爱我，因为我就死，耶稣是我的藏身处，我看到十字架以后，神爱我，不论是艰难当中，神你的恩典是够我用。在基督里面，你要有这样的信心，信心不是信我们自己能抓住未来，能掌管明天。我们现在看这里创造宇宙的主，他可以改变大山，他可以让大海可以平静下来，这是我们自己。所以信靠主的人是一个福人，一个非基督徒跟基督徒同样被今天人生的其艰难，但有本质的不一样。你有避难所，看到没有？这为什么基督徒心里有始终是平静是死的？下面有首歌，我们一起来唱啊！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这首赞美诗。这首赞美诗就是放在我们两个诗篇里的经文。
你是我力量，我的力量就是患难中力量，就是我帮助，我帮助，最是心所帮助，就是避难所，我避难所，就是坚固避难所，就是我力量，我帮助，为主持避难所，大地神会改变，高山水会摇动，大海翻腾，大浪颤动，但我却不害怕。
主，让我们的仰望你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，你是我们的藏身处，我们仰望你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来充满你的子民，让我们仰望你。大山在摇动，大海在奔腾，大地在颤抖，但是主，你是造山的神，你是造大海的神，你在风浪中行走的神，我们仰望你。愿你伸出手来施行拯救，施行医治。我们在心心思到思念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灵魂的眼睛向你敞开，让我们仰望你。你是我们创始拯救的主，你是命有就有的主，你是在火炉当中与我们同行的主，在大水当中牵拉我们手与我们同行的主。当我们频频在搏斗、在奔波、在劳累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不能得安息，你是让我们得安息的主。主啊，让我们安息在你的里头，让我们信靠你，让我们顺服你，要牵拉我们的手，让我们走过人生的幽暗，走过死荫的幽谷，走过火，你把我们从火炉当中带出来，因为你是控制火炉的神，你是控制火炉温度的主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的全能领导你的子民，愿你的意志领导你的子民，愿你的释放领导你的子民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磐石，你是我们的山寨，我们要仰望你，我们要称谢你的名。我们感谢你，
都是我力量，我力量就是我的主力量，就是我帮助，我帮助主是最是帮助，就是你来说我必难说，就是坚固必难说，就是我力量，我帮助，对主是必难说。大地曾会改变，高山曾会摇动，大海翻腾，大浪颤抖，但我们绝不